让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二十三章。我们到了天上以后呢，有很多时间拜访邻居，是不是？然后你可能不用开车，不用买票，不用坐飞机，你可以去找约瑟、但以理啊。哎，有没有人想去找亚伯拉罕呢？有是吧？你看他对他太太好不好，是吧？你觉得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觉得他讲话比较像洪亮，比较像 JJ， 还是比较像西奇？像 JJ 一样的，嗨，像洪亮。但是圣经里面往往会开一个小小的窗户，让你真真正正的认识亚伯拉罕，明白他，并且发现说，哎呦，我这个信心的祖先还真是啊，跟我有非常非常近的关系啊。亚伯拉罕会不会作诗啊？你们听说过亚伯拉罕作诗没有？是不是？亚伯拉罕会不会唱戏啊？我跟你讲，他又会作诗又会唱戏，而且他这个人，他里边那个人呐、啊，可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让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十三章，好不好？第一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好了，先停到这个地方，先停到这个地方。然后底下圣经两个字是后来啊，后来怎么样呢？你要注意看了啊，所以看了。后来亚伯拉罕从什么？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站起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站起来，他干什么呢？他对赫人说，你应该用什么语气来读？你如果认识亚伯拉罕，或者你不认识亚伯拉罕，你从这段话里面你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风度啊？有没有礼貌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温柔吗？他忍耐吗？他谦卑吗？他安静吗？他安静。可是你需要知道，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但你不要用错了啊！你说啊，你看亚伯拉罕一生没有给他太太买房子，死了给他买个洞，对吧？所以我也可以效法他啊！你别跟我要房子，你死了我一定给你一个洞，哈哈哈！然后你死了呢，我就立刻从你死人面前起来呢，死后你就不在我的眼前了，是吧？你看亚伯拉罕不是又娶了好几个太太吗？对不对？他你要这么学他也可以，没人拿你有办法，就根据圣经嘛。对不对？但他有没有另外一个意思？他还没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叫做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这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昨天晚上我们在里面讨论啊，有姐妹说那个就是我的老我，我说那个圣经没有根据，不要用这个词。那不用老我用什么呢？你可以用我的死人，这个字不错，哈哈，这个我的死人有个麻烦，就是他干什么？他虽然死了，他还在你眼前。大卫怎么讲？我的罪常在我眼前。不错，你信主，你是一个新人啊。但是你如果发现你还有一个死人藏在你的眼前的话，你要想个办法找个洞把它埋了，要不然不行。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让这个死人不在我的眼前。哎，我每次都用这个戏法来欺负弟兄姐妹啊。我觉得曾佩姐呢弹琴弹的实在是太好了，你看她一弹琴我们大家都好感动，可以有祷告，对不对？因为她有点辛苦。这个啊，今天晚上聚会我们就请西奇来弹琴。你看，你不会弹琴吗？他的死人藏在他眼前，你怎么知道你不会？你学了没有？没学的。 你说我不会，你这我不会，你那个我是什么？是你的什么？你的死人，是你的旧人，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不会？你怎么知道你不会？你怎么知道你不会？你说我不会烧饭，我不会教孩子，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毛病？明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那个不会弹琴的稀奇早就过去了，对吧？所以稀奇要是会弹琴，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他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好开玩笑了，没办法。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呢？你会如此的认为你不能，那是因为你的死人干什么？常在你眼前呢，常在你眼前。然后这个事情的最后，你们应该知道，但是这个最后啊，这个亚伯拉罕那简直是用唱戏来唱的，这个你要去好好的听，好好的学啊，对你是绝对有极大的益处啊。这出戏是这么唱的啊，十二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哎，就唱了这么一段，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怎么样 ？Beautiful， 对不对？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你看还押韵，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读懂了没有？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不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诀窍，怎么样？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那里是哪里啊？你在哪里埋葬你的死人？你的死人埋葬了没有？主已经做完了，主在对你说啊，求你听，求你应允，他的田价已经收下了，这里有一个洞，可以干什么？可以埋葬你的死人，让这个死人呢，从今以后再也不在你的面前了，从你的眼前完全消失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如果还有什么你的罪，你过去的事情还是常常在你眼前，那你要知道怎么处理了。首先你要找一个洞把它埋了，对不对？那个洞是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切在此全埋葬，是不是？如果你埋了他还在你眼前啊，那你肯定是田价没给，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我的田价吗？还不错啊，主耶稣说怎么样，偷了要怎么样，欠的要怎么样，通通都要还了，加倍的去还了。你去找到那个人，跟他道歉，给他赔偿，对他说，我现在信主了啊，可是我还常常想起我从前对你所亏欠的事情，求你原谅。你出来的时候，从此以后啊，那个死人绝对不在你眼前。你会不会你睡了一半突然想起从前的事情，正过得好好的，突然想起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往往就是因为那个死人还在你前面兜来兜去，你还没找那个洞，你还没埋进去，你们还没有付田价啊。好了，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好像是没有关系啊，但实际上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出埃及记第14章、15章。像这些圣经的话，你要把它背起来，跟唱歌一样，跟唱戏一样，你就慢慢的念，慢慢的去想，让神的话感动你啊。什么叫做默想神的话？不是自由联想，是在神的话有一个停留，有一个啊明白，把它吃下去，把它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啊。他们地方教会的人读圣经有一个办法叫做生命读经，这个话其实是不准的。你真的要讲的话是经读生命，用圣经来读你的生命，来审查你的生命。所以圣经话说人听到好像照镜子一样，你不是听牧师讲到，是听什么？神的话。你来到神的话面前，应该看见你自己在里面的形象。好了，这个出埃及记第14章、第15章，这些圣经啊， 它不但是记载到神的工作，不但是记载的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是极为精彩的啊。你读圣经，有的人读圣经可以睡着，但是圣经有的地方你应该是越读越醒啊。你这个要，你不用找个说书的，你自己看就行了。过红海，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啊！你不要看电影，这个电影怎么演不出来这个气派？他这个话真厉害。第一是什么？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一夜使海水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还是三十个人还是六十个人，男丁就六十万了，连老带小，对不对？有没下海走干地，回头一看，嘿，舅舅跑哪去了？NoNo 到哪去了？赶快抓！哎，别玩了，别摸水了，赶快走啊！哎呦，这热闹，牛啊，羊啊，老先生啊，老头老太啊，全都下去了。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这个你脑子里面要想啊！哎呦，这个可热闹了，对不对？这走一个晚上呢，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那嘿，我们知道历史人就晓得，还有埃及人呢。哎呦，这个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的时候啊，耶和华有火柱挡在他们和埃及人中间呢，中夜不得相近。前面说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向海伸杖，水打开了，以色列人就过去了。埃及人还是下不来，为什么？火柱挡在那个地方。然后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这显然这个时候火柱突然撤去了，以色列人大概走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埃及人来了，这个气势大不大？大，都不用再给你拍了，拍不好的了。你读这个比什么都精彩，对不对？但你要有那个时间，你要有那个想象。所以我说你慢慢来，慢慢来，别急啊，别急，回家好好读，保证你睡不着觉。小孩怕不怕？老头怕不怕？怕。埃及的兵马你看过没有啊？他们是绝对高科技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能够征服整个非洲北部近东，那不是好玩的。法老和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这个车辆啊，它是每一部车上都有特选的军长，那是埃及人非常非常神奇的东西啊，比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国庆那个阅兵可能还要吓人，而且是对着你来的。你回头一看，咦，来喽来喽来喽，都跟着下到海中。那这时候以色列老百姓走到哪里了？快走到这头来了，对不对？埃及的兵开始下来了，这时候天开始发亮了。哎呦，到了晨经的时候，突然，哎呀，这个是你没办法用电影拍出来，也没办法用图画画出来，只能在你的脑筋里有一个印象。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够派头吧？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辆脱落，难以行走。这你脑子自己去想吧，怎么回事？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就看他一眼而已。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世人呐、啊，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也不要害怕他们，不要害怕这什么总统啊、王子，他们不过是什么？不过是什么？这只有圣经才会想出这么妙的话，他们不过是鼻孔里面有气息。耶和华就看他一眼就行，你不要怕。耶和华从荣耀里面看他一眼，要么你得拯救，要么你就吓坏了，你被定罪。但是耶和华自己还不做事，他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匹身上。”你觉得耶和华对摩西讲的时候，大声讲、小声讲？嗯，无所谓，神讲话。大家静静告诉你，摩西怎么样啊？就向海伸杖，做主公是很轻省的。摩西这么大的事情，他做了什么？ 先像海参酱，再像海参，他做完了，他这么一生就好了，很简单了，这个叫与神同工，对不对？摩西就像海参酱，他的感觉好不好啊？没关系，他是不是很激动的像海参酱，对不对？像老毛说，中国的人民站起来的，那他不一定，他就像海参酱，你轻轻的伸，歪歪的伸，用力的伸，激动的伸，都一样的。到我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匹，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在海中，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好了，假设我们到这边停，然后呢，我们就念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段就跳过去？我们可不可以就这样读？可以啊，没什么。中间这段有什么重要？我们跳过去的这段有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记在那里？你说埃及的军兵都死光了，对不对？红海也过了，那就往前走吧。啊，前面还没水喝了，啊，是不是？那干嘛还要留下来？中间还有这一小段，中间这小段是不重要，他就不写了。你看他们四十年就写了个出埃及记，摩西五经一下就写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要中间这一段？那中间这段肯定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才会写的。那看我们能不能找出来它的意义，好不好？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这是耶和华做的。耶和华怎么样拯救啊？这样拯救，拯救的好不好？好，满分100分。摩西也很好，耶和华也很好。耶和华这样拯救，那以色列人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干什么？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的仆人摩西。神做完了你不看，你就继续往前走，不是很好吗？不要耽误了，咱们赶快走吧，往应许地去吧，这个好弟兄，是不是？不，停下来，天亮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回到海边去看，是不是真的车辆马匹一个都没有留下，是不是？这个过程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受洗之后，很少人再回到这个净池旁边看一看，哎呦，这是什么东西？我的死人真的埋在里面了，所有埃及的军兵车辆马匹都埋在里面了。受洗是干什么？受洗是干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在埃及服侍神？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埃及有督工做苦工，其实不是啊，督工的后面是什么？法老的车辆马匹和他的全军啊，他来追赶你的时候，哎呦，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我真是苦啊，对不对？罪恶有一个权势的，死有一个毒钩的，把你扣得牢牢的。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第一件要他们的做的事情就是你们要追想从前你们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叫做我的死人，我的人怎么死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那些空中黑暗掌权者啊，随便他们摆布，跟着世上的人这样活，这样过日子。他要求我们回到红海边上，你不要光唱歌赞美，赞美什么？赞美数算你真真正正看见的事情。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祖国，对不对？渐渐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也经过很多的努力，哎呦，好不容易来到美国，一生没什么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信主好像是当然的， 以至于我们对于我们的过去仍然有一个老旧的看法。那个老旧的看法就是说，我这个人呢，虽然是个罪人，但是还是个不错的罪人，我总不可能什么都是坏的，对不对？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叫做你的死人，圣经说你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跟随今世的风俗。他这样讲，你服气不服气？你最好服气，并且你回去看看你的一生，在这样的一个光照底下去重新定义你从前的故事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做埃及王子还是做埃及奴隶？你到底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直到你看懂了，你不会真真正正的欣赏，你不会真真正正的赞美，因为你不晓得你那一生背后有多少法老的军兵在那里追赶啊，是不是？你的科学脑袋一样，你说眼见为信，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么不科学吗？眼睛看见了你就相信，哎呦，那了得吗？你就靠你的眼睛啊，你就靠你的感官，是不是？这太可笑了。可是我们从前信得不得了，信得不得了，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最好的事情里面也有最卑鄙的动机。你信不信这件事情？你必须回去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批判批判自己，好吧？自我坦白一下，检讨一下，写一封大字报给自己，好不好？好不好？对不对？我在节目里也讲了，这个大字报是跟保罗写的，保罗写给加拉太人说，请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对不对？你写个大字报批判一下自己，为什么圣经说你从前不但是个罪人，而且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你晓不晓得这件事情？你晓得，那你就会想要埋葬你的死人，并且让这个死人不在我的眼前。可是除了死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老的军兵问题，对不对？逾越节的羔羊也吃了，以色列人也集合了，埃及的长子也灭了，为什么不能在埃及服侍神？因为还有法老的军兵，还有撒旦的权势啊！你找他就跟着你走啊！当你受洗的时候是怎么回事？那个罪的权势啊，一下子就被灭在里面。你要回头看，这个罪真的是在你身上没有权势，这个事情你要认得很清楚。那当然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罪的权势是律法。为什么罪的权势是律法呢？因为我的身体仍然是卖给罪的。但是从前呢，因为法老的军兵把你的身子抓得牢牢的，你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你连法老是谁你都见不到，你光知道我生是这样死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个样子。你如果想要有所反动，你不用党来写信给你了，你的爸爸就会告诉你已经不错啦，干什么呢？你人生还要怎么样？什么叫做人生很空虚？你怎么会活得很无聊呢？你就好好的，你现在美国有教书啦，有职业啦，是不是赚美金啦，房子很大很好啦，啊，这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他叫你浮在虚空底下跟他一样，他没有找到答案，可是他鼓励你去走他的路。其实他没答案，你也没答案，大家既然都没答案，您就这样活着吧。现在突然神把真理告诉我们，原来这背后是有诡计的，原来我们都是天上的王子，却被这个世界的魔鬼掳来。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 wrong identity， 就是你们本来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人活了就是会死的，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受造的时候神哪里说人要死啊？开玩笑嘛，乌龟都可以活多长，人怎么可以活得不比乌龟还长呢？对不对？那个树可以一不断的长高，人怎么不会往天上走？当然会嘛。我们所有的思想全部都被那恶者掳了去，而且他用种种的办法来欺骗你。最可悲的就是说，我们一生就在这个谎言里面活着，甚至受了洗做了基督徒还在这个谎言里面活着，我们还觉得自己很可怜，我这一生啊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情什么什么的。你已经是天父的女儿了，你已经天父的儿子，你将来要在永恒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你还觉得自己很可怜，那你真的是很可怜。你真的不认识你所得到的是什么。当初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神叫他们回头看，追赶他们在他们身上有权势的全都去掉。今天我们信主两件事情你要看见啊，第一个就是什么？你的死人，你的肉身找了一个洞，怎么样？来，请听我的话，请收下我的田价，让我可以在这里埋葬我的死人。还有一个是什么？ 从前让你那个人死掉的那个法老的军兵啊，全部都在里面。以前你的身体是不可能不犯罪的，现在你可能，但是你要对他说 no。 以前有一首诗歌我刚唱的时候，我说怎么基督徒有这么土的诗歌啊，那个诗歌啊真的是我也会写，他就说对耶和华对上帝我都说 yes， 对魔鬼我都 say no， 我都不好意思唱。我说你天下还有这种土歌，我越想这个歌越对。这个美国人反 drug 啊，说 just say no，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难道他不想 say no 吗？他 say no， 可是那个瘾那个药在他身上有权势，那个法老的军兵还抓着他。基督徒第一个就要 say no， 不但是你的肉体，你的死人已经与主一同埋葬，而且呢你要知道现在你已经不欠他的债了。旧约圣经的话到处都与我们有关系，但是谁把它清清楚楚的讲明白了，仍然是保罗。我们还有一点未了的事情，就是我一再的跟大家讲，从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啊，受洗归入他的死啊，到这个罪必不能做你们的王，十四节中间呢有几节圣经，不妨我们今天早上把它走一下。你说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本来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个性，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呢？这是基本，这个是救恩，这个救恩头盔里面的十八般武艺啊全部都教导给你了，但是你要弄得清楚好不好。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三节开始，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什么叫做岂不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反问法表示这个是什么？你应该知道的，你们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对不对？应该知道的。你们受洗是什么？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什么？是归入他的十字架，是归入他的复活，是归入他的爱，是归入他的恩典，还是归入他的天国？归入他的死。首先你要问一件事情，我接受主和我把自己归入他的死是不是同样的？是不是同样的？你接受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自己归入他的死？还没有，还没有啊。然后你要问说除了受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可以把自己归入他的死？你信主了没有？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刚才祷告的人先跟我到一个房间里，我们大家再祷告把自己归入基督耶稣的死，有没有这个规矩？所以你可不可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说受洗就是一个仪式？可不可以？不合法，不合保罗的教训，对不起。因为你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一个人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就像很多的地方你要送货就必须跑到 Memphis 来送 FedEx。比如说这个人开始这个公司是他大学的一个论文啊，怎么样把东西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他有个办法就是集中到一个点再从这个点分出去。你们有没有进去参观过那个 FedEx 的飞机场的轮带？你看过吗？好看是吧？那比起啊，我们这个消化系统那是小巫见大巫，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把营养啊分到哪个地方去啊，这么快的速度，哎呦，就是这个血液里面那个氧气交换呢，那这个 FedEx 是比不上。可是 FedEx 还挺了不起的。你要把你自己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只有一个 FedEx， 只有一个飞机场，就是 Memphis 飞机场，只有一个办法，你交给 FedEx 做。你 the next day 你可以收到，不管你在哪里。这个很厉害。接受了耶稣，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是不做这件事情呢，你尽管有救恩，你人还在埃及，你还在法老的军兵的权势底下，你的死人还常常在你的眼前，你必须找一个洞，让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让你的死人不在你眼前，并且让法老的军兵啊、车辆啊、车马全部都在里边不再出来。这个叫做耶和华大大的战胜，把马和骑马的投在深海里边。为什么受洗叫做快乐日？因为你的死人怎么样进去了，他从今以后不在你眼前了，并且让你死的那一切的法老的军兵、车辆、马匹啊，全都在里边，再也不能看见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干什么？唱歌。从神造人是哪一件事情上，人回头向耶和华歌唱？ 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首歌开头是什么？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一个人主动的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个歌好不好听啊？
好听。
神召了亚当啊，他的子孙什么尤巴啊，就在世界上弹琴吹箫，从来没有人知道可以向耶和华歌唱。但是歌唱是歌唱什么？很多人整天在那边赞美，他不知道他赞美什么。你必须看见你的死人法老的车辆马匹全都再也不能看见，这个叫做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归入他的死吗？然后底下两个字是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你要讲基督耶稣的救恩，你得讲清楚，不是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还有什么？死了干什么？埋葬，你与他一同埋葬。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归入他的死呢？原来的目的是什么？这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我们一再说，你先不要被这句话吓住，你要把这句话留下来。你说从今以后，既然我的死人不在我眼前，那我希奇今天晚上就负责侍琴吧。但是死人不在你眼前，活人还没出来，好吧？可是的确他给你一个全新的你，对不对？很多人唱了半天说我有个全新的我，你怎么全新的你怎么还是跟你以前一样呢？我问你什么你都说你不会，你都不敢，对不对？不能这样子吧。底下他就讲道理了，你马上你说怎么可能我会像基督一样？这里面有诀窍的啊，有诀窍的。他说第五节，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啊。我们干什么？对，什么叫做若在？你既然已经归入他的死了，怎么还叫做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这话怎么讲？为什么说若在？主耶稣对那个少年人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哎，我都在耶稣面前了，耶稣也告诉我怎么做了，我怎么还成不了完全人呢？这多麻烦，你把我拉走就算了嘛，对不对？像咏梅抱那个小东西啪抓了就走了就行了。主耶稣应该把那个少年官抓走，你这么爱他怎么不做呢？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还有一部分是在你，你不错，你可以从红海里面上来，你就走了，还走别人快，走了三天的路程，是不是？你两天就走到了。但是你没有回头看一看到底神为你成就了什么事情，就不行。从你的实际来讲，因为你还不是真的死，你的肉身从血里面出来还活，没有多长一根头发，没有减少一磅，没有拿一颗蛀牙就好了，我的肉身还在这个地方。因此他跟你说，我们若在死的什么形状上与他联合。死还有形状啊？那个形状是什么？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世界对于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于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死的形状，不是埋葬的形状，是死的形状。你的肉身出来以后，你要知道，你若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怎么样？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死先，对不对？你像台湾话讲洗手，洗手，讲国语都讲不好，就是来客人家两个人在让说，你先死。你先死我再死。你必须先死。基督徒的诀窍不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你别学啊，你学不来的。你一切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你还没有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死多少你活多少。你不要以为啊，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好了。我告诉你，你死多少，圣灵一定充满多少。 你不死啊，你是个大漏斗，圣灵天天给你下大雨，你仍然出纰漏。你没看这几个灵恩派的大牧师一再的出纰漏，怎么回事？难道圣灵的浇灌都是假的吗？不是不是，不是在乎你多么有圣灵的恩膏，多么有能力，而是在乎你死了没有，你到底死了没有。咱们休斯顿最大教会的出名的大牧师，他不但穿鳄鱼皮的皮鞋啊，有钱的不得了啊，哎，他还请保镖。我有个警察朋友，我说你今天去干什么？他们因为警察配得很低嘛，所以他们都兼差，公开允许兼差的，因为市政府没钱配你们，你们就去兼差吧。你今天干什么？他说我今天去救 bodyguard。 挺有意思。你这个像不像主耶稣？不像。教宗有时候坐个小车，外面有防弹玻璃，说这像不像主耶稣？不像主耶稣。死是有形状的，基督是有形状的，神的仆人是有形状的。你第一件事情要在这个死的形状上与他连，你第一件事情就真的把你的死人丢到坑里面去了，不在你眼前了。要知道数一数埃及的军兵还有没有任何的军兵在你身上有权势的，你要弄清楚，这是诀窍。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换句话说，这不是每一个人归入他的死，从水里面出来就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道理上来讲都是可能的，可是实际上来讲，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包括你，可能包括我，怎么样？应该说被打得半死，我们常常受洗是淹个半死就出来了，还剩下一口气又出来了。有一个国内来的弟兄，因为我们每次受洗惯了，这个施洗惯了，就是忘记要怎么吩咐，哎，这个小子马上要回去了，他搞不清楚受洗是怎么回事。我们是这样，受洗每个人我们就祷告，祷告了之后呢再给他施洗，没跟他讲清楚，他一看我们祷告，他就砰自己钻到水里面去闷着气儿。祷告完了他想说好完了赶快出来，一出来就被我咕噜下去。他这真的怎么能假的，他差点死在池子里。因为我们都闭着眼睛，没人知道，根本没人动他，他就自己赶快下去了。你既然在里边又从水里边出来，你就应当晓得你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什么叫做与他一同埋葬呢？就是你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十字架的死形状上与他联合。而且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不可能啊？可能不可能？你还需不需要有任何特别的力量来帮你做？可能啊。在埃及为什么要做苦工？因为有督工，因为有军兵。现在督工不在，军兵通通淹死了，你可不可能不要做苦工啊？可能，但是你可不可能还回去做苦工啊？你说我别的不会，哎，可能。你不要说，今天你要是会盖金字塔，那不得了啊，对不对？没有人知道那玩意儿怎么搞的，是不是？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是一个明白，这是一个你必须站在海边回头看，还不要赶紧就唱歌，先明白了再说。底下他说因为，这个因为就是在解释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知道还是因为相信呢？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死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刚才说这个死的形状是什么？不但是十字架的形状，有没有钉子的？有没有钉子？钉，钉了以后你钉在上面，哎，这痒能不能抓了？不能抓。你肉体给你任何的吩咐你已经不再听了，我饿了能不能吃了？不能吃了，是不是？任何你肉体的需求你没办法，因为你被钉住了。这是你这个人，你的旧人已经被他钉住了，然后使干什么？使罪身灭绝。你从水里边出来其实就是什么？被钉十字架的意思，但是就是不疼啊，被钉十字架，像这个全身麻醉一样，全身麻醉很好玩的。最后你记得护士跟你说要数到十，你还没数完你已经醒过来，手术已经做完了。但是手术做了没有？做。疼不疼？不疼。你下去了，其实你是干什么？你是跟主耶稣 铜钉十字架。但是出来了你可能不知道，你说没事儿，尤其过了越久他越没事儿。你看我这里有个 lipoma 啊，一个包包，他们说脂肪瘤，就是手电筒照一照会透光，摸会动的，这不是 cancer。 我差不多20年以前是动了个手术，哎，他们这个东西要全身麻醉，我说你切开就好了，从头皮上动钻个小洞，然后收进去把它呼吸掉，这样没疤嘛。哎，我还管他有没疤，我都龅牙了我还管他你头上有没疤。哎，完了以后很好，但是我说根本没动手术也可以，因为现在过了20年他又长出来了，你看见没有？你得知道到底做了没有。我进去了没有？进去了。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快不快？快。疼不疼？不疼。钉了十字架没有？钉了没有？钉了。死了没有？死了。你在死的形状上你到联合了没有？其实都联合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可是痛不在你嘛，因为讲了嘛，对不对？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从开头亚当神动手术就给他弄麻醉了，所以人那是不属疼，神的儿子疼就可以了，开头都是这样子的。好了，使罪身灭绝，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使罪身灭绝？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读的罗马书，你现在懂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可以怎么样再翻译一遍？什么叫做罪身？你讲清楚，你这个一句话没讲完已经有5个那个这个不行了。你的那个我的这个，你跟我太太一样，哎，他每天跟我讲你把那个拿到这里来，我说什么东西。再讲一遍，这弟兄要做学着一个一个学着做先知讲道，你不能先知就是那个先知这个先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你不要让你太太笑得这么得意 OK。 你少会替我们争口气，干嘛那这个又来了。我知道使罪身灭绝就是我们罪身死掉。什么叫做罪身？这是佛家的话是吧？有罪的身体，有罪的身体啊，
罪作王的那个身体。
什么叫做罪作王的那个身体？有罪的那个身体，哎，其实就是让罪来奴役我们用以犯罪的那个工具，你把他的车给烧了，对不对？因为罪是罪，我是我，罪与我要发生一个关系，他要奴役我，他必须借着什么来做？身子。你现在把这个身子干什么？给他钉了，给他阉了，给他埋了，他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你出来啊，还是不是？他是不是还是你的主人呢？你从这个实际上来讲呢，你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是你要是不知道去数一数，这个法老的军兵都已经灭在红海里啊，那你就麻烦。因为从感觉上来讲好像还是一样，我晚餐还吃的特别多，是不是？这个叫做要你们干什么？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你得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是用相信还是用知道的？很重要啊。你如果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到了你信心不够力的时候就麻烦了。什么叫做知道？什么叫做知道？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父母亲或者祖父母已经过世了，已经埋了，你知道他埋在哪里了？知道哈。你需不需要相信？不需要相信，你知道，对不对？我知道我爹已经埋在那里了，我确实知道。你知道跟相信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相信还有一些的可能，对不对？你说我现在吃了一碗这个我爹喜欢吃那种很奇怪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各种各样奇怪的臭味的醋，哎呦我真是受不了，我想找了瓶名醋，我会不会说哎拿去给我爹尝尝？不会，因为他已经干什么？死了，埋葬了。我知道，我确知，不用深信，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埋葬，因此我不会去做任何跟他肉身有关系的东西。可是我相信他是怎么样活在上面，对不对？哎，我现在这个小孙女真可爱，就希望我爸爸能够看得见，哎，真可惜他看不见，可是我相信他怎么样看得见。这个叫做知道跟相信的区别。你对于自己的这个从前罪借着来奴役你的使用你的这个身子，对于那个 wrong identity 的那一个你啊，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知道，说知道那个救人，那个我的死人 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与他一同埋葬。因此罪想要来找我的麻烦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工具可以使用了，他已经没有车子可以开了。 Not available, occupied, no vacancy, try another one, OK? 这样子你要是知道你的罪身已经灭绝的话，就叫我们，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听懂了没有？你必须要有这个知道，这个知道能够叫你不再做罪的奴仆。罪还是罪，一点都没有因为你而减少，可是因为罪在你的身上，他的车子已经烧了，他的工具已经给砸了，这样就能叫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他还怕你不懂，他就再解释一下，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话懂吗？什么叫做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说我爹躺在坟墓里还能不能犯罪？不能。可是我认为他是死的还是活的呢？哎，他活在主那里啊。主说今日你与我要一同在乐园里干什么？犯罪吗？别开玩笑。已死的人不但他的灵魂不能犯罪，他的肉体还能不能犯罪啊？尤其不能犯罪啦，你已经是死了，你怎么犯罪的呢？对不对？这个知道我们是已经死了，知道我们已经脱离埃及，知道我这个死人已经埋了，知道埃及法老的军兵已经不能再追赶我了，这个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要不然你会在一个基督徒的恶性循环的问题里面绕圈子就绕不出来了啊，绕圈子就绕不出来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知道这个罪身已经灭绝，是真的与他同钉十字架，底下就出来一个我们常常用的字，什么？就干什么？信必与他同活。对于你的旧人，你的死人啊，对于法老的军兵，对于罪身的灭绝，通通都是用什么的？用知道了，用知道了。对于新人，你是用什么的？用信的。我再说，我知道我爹已经死了，可是我相信我爹在上面。我知道我爹不能再犯罪了，可是我知道我爹看见他的小孙女啊，看见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高兴，对不对？你一样，你对于你的过去这一切种种神所做的事情，以及你已经受洗了，你岂不知你受洗就已经是把这件事情都做完了吗？你要知道。可是知道归知道啊，对于怎么样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是用什么？信啊。用信的这个字呢，你用中国人话来讲呢，就是用比划的。你打太极拳跟老师比划，对不对？你干什么？你发疯啊？现在美国人也看惯了，以前他们就说中国人都是疯子，早上才干什么？你在看什么？他比你也比，对吧？因为你认为你比比比比你就会了，是不是？你的脊柱运动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好吧好吧，这都是用信的。怎么个比划法？基督干什么你干什么，保罗干什么你干什么，对不对？基督该是干什么你干什么，你那么一比划怎么样，你就发现你真的是活了。你不比划，你整天坐在海边有啥用啊？赞美主，感谢主，埃及的军兵都死了，我还是坐在这边。因为知道，还有一个因为知道，你认为他讲完，他没讲完，他的逻辑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的思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那你因为知道他是这样，你竟然与他联合，在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你能不能够因为知道我既从水里出来，就不再死，就不再犯罪，死与罪也不能再做我的主了？知道不知道？知道。我们很多年在岛上带着头几队的这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受洗我已经死过了， 以后基督徒葬礼我就不再死了。那时候他我都还没听懂，他自己就说出来。后来越想是越有道理。什么叫做经过死因的幽谷？你已经死过了，你想吧，等你再死的时候，你还死不死了？你今日与我一同在乐园，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他死是向着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着。你这个话要再稍微懂一点，我们再把它讲得详细一点。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是第几个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岂不知，对不对？你第一你要知道你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第二个知道是什么呢？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大，要知道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了。第三个知道是什么？这个第三个知道啊，尤其跟后面讲的一句话有点关系。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几次啊？一次。你受洗要受洗几次啊？一次。对于所有的罪，你肉身还活着，罪向你所有发出的试探，你死只要死几次就可以了？一次。死是最方便的，一次就做好了，不需要重复的。你已经死了，你一切的罪全部已经埋葬了，因此你如果今天再有个什么闪失，再失了个脚，再犯点小错误，又让罪做了你的身子，去开车出去办了点坏事，你回来你还是需要再死一次。你但是你需要知道什么？你需要知道你什么时候死的，你需要知道仍然东西已经埋在那个洞里面去了。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你才会犯这个错。那这个错怎么解决？你仍然是要知道我已经死了，你仍然是继续相信向神活着。他说什么？活是向神活着，死是向罪死了。会不会念？活是向神活着，死是向罪死了。所以为什么说对撒旦就说 no， 对上帝就说 yes， 对罪就说死，对神就说活？不是叫罪死，是我死了，所以不要来搅扰我。撒旦绝对不会去请我爹吃咖啡给他看电影，不会的，因为他已经干什么？死了。你对神，你对撒旦，对世界有一个最忠心的宣告，我已经死了。但是全世界都相信，你要是自己不相信的话，你还是活着的，罪还可以用。你已经死了，你对于你的可怜自己，你觉得你很悲惨，你很不得意，通通都已经死了。你从前是说谎的也好，偷窃的也好，自私的也好，害怕的也好，通通都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你从前是什么样，你的个性是什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从把这个个性这两个字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根本就不要提我信主之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乃是在乎你信你自己向神活，你信多少，你信你的从前的那个我的死人死了多少，是在乎这个东西，跟你的个性啊、性格啊、家传啊、祖籍啊啥都没关系。死是怎么样啊？向罪死。活是怎么样啊？向神活。会不会背了？我死是什么？向罪死。你不是向肉身死，你是向罪死。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向肉身死、向罪死？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不管碰见什么事情，你要做什么决定，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从主来的呢？你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圣灵的声音呢？在那个之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从罪来的。如果是从罪来的，你就有一个宣告，什么？我已经死了。如果是从神来的啊，包括今天晚上要吸气弹琴，他就说什么？我向神是活着的。这些东西，死尤其是死，只有一次。哎，这样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然后才有底下一句话，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因为这个必死的身子不但是必死的，而且是已死的。我今天这个车子已经不给罪开了，只给神开，而且我只要活着的时候就给神开印，对不对？我不要给罪开印，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家只有一部车，我只有一个身子。讲到最后，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说的？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将什么献上？身体献上，是不是将你的时间、将你的灵魂、将你的心智、将你的全人献上？不是，不是，不是 ，very specific， 将你的身体献上你就献上，将你的身体献上你就脱离罪了。而且你不要想说，哎，我这个身体昨天才犯罪，今天就可以服侍神吗？我说，哎，没错，保罗说，你们这样行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应当的。这个叫做在神的话语上默想明白。当你花时间好好的跟着他的思路，一步一步，一句一句的去走的时候，你出来一定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再也不用对罪说 yes， 我再也不用怕他了，我完全清醒。而且就算我的身体还被罪所使用的话，那已经不算在我的债上了，因为我已经向着罪干什么？死了。我从今以后向着神干什么？我黑白分明。需不需要另外什么特别的圣灵的恩膏、神的感动、先知的话语？需不需要？有是蛮好了哈，但是其实道理上来讲，需不需要？不需要，读课本就好了，不一定要有参考书，但你得读得懂啊。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了？那我只能短短的带大家读这段圣经。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读懂了？把它盖起来，默写一遍，不要去背它。可是从思路里面，这每一个因为所以知道，全部都记好了，都明白了，你去默写一遍，你会发现你马上就写错字、写漏字，你不知道哪个字是什么，你再回去，直到你能把这几节圣经全部都默写完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话直接在你的身上有它的功效。如果你把罗马书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都默写完了，哦，那下次退休会了就请你做讲员啊，因为你们这次做讲员连第五章都不会背。好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奇妙的，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楼上的房间，实在是一个预备整齐的大牢。你把一切都分给我们，但是你要我们纪念你，你要我们去思想你，你要我们去明白。就算你所做的如今不明白，后来我们也必知道，我们必须知道。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惭愧，因为我们现在总是还要回到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啊，从这个为罪懊悔，这个为自己的死刑懊悔，看怎么样脱离罪，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我们仍然在里边打转。主啊，求你带我们离开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让我们在你的手中都成为可用的器皿，为你的神国征战，而不是在仍然留在这个圣灵与情欲相争的矛盾里面困住不前。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这里出去，不要忘了我们的夫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每一个地方都是你要我们效法基督、彰显基督、穿上全副军装的机会。主，去日无多，再不久我们都要见你，但愿今天你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切切实实地知道，如今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埋葬我的死人，让他不在我的眼前，而且法老的军兵车马全都灭在洪水里了、洪海里了。所以耶和华，我要向你大大的歌唱，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救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